经导读，时辰刘文主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时辰。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平安。这个节目是专门为着帮助弟兄姐妹读圣经设计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63节里不是说吗？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是啊，所以听众朋友，让我们都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领受神今天借着圣经所要对我们说的话。
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读到大卫亲生的儿子亚沙龙背叛他，想要篡位做王的事情。
对，大卫为了避免京城遭受到战祸，一听见消息立刻就决定离开耶路撒冷。
在这个时候，除了大卫的臣仆家眷以外，由加特人以太所率领的一支雇佣兵也忠忠心心地跟在大卫的身边。
另外，虽然祭司抬着约柜想要跟大卫一起逃亡，大卫却是坚持约柜应该留在耶路撒冷。
就是啊，这就表现出大卫对神有正确的认识，也叫我们知道大卫对神绝对的顺服。
不错，后来大卫晓得他的谋士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列，就求神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
神马上答应了他的祷告，为他预备了亚基人户筛。
是的，大卫要户筛回到耶路撒冷去，假装是归顺亚沙龙，这样一方面可以刺探亚沙龙的情报，一方面呢可以阻止亚西多福的计谋得逞。
那么时辰
啊，
接下去还有谁要效忠大卫跟着大卫逃亡呢？
哎，说起来也很凄惨呢。撒母耳记下的第16章里虽然又记载了两个人物，不过其中一个是洗巴，他欺骗大卫，另外一个是示美，他更是咒骂大卫。
哦，让我们来看看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我先念撒母耳记下第16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大卫刚过山顶，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了的两匹驴，驴上驮着200面饼、100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一皮带酒来迎接他。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旷野疲乏人喝的。
刘文呢、
哎、
你一定还记得洗巴这个人吧？
当然咯，在撒母耳记下第9章里我们不是提到过他吗？我们说到他本来是扫罗的仆人，后来他为大卫找到了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大卫就把扫罗的家产全都给了米非波设，还吩咐洗巴和洗巴家的人都做米非波设的仆人呢。
对，这一回啊，他带着牲口带着食物来迎接大卫，表面上呢是站在大卫的这一边拥护大卫，要供应大卫的需要，而骨子里啊可是别有用心的哟。
嗯，世成啊，
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请你往下念撒母耳记下的16章3节到4节。
好，我来念。王问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洗巴回答王说，他仍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时辰
啊，
我还是看不出来耶。
刘文呢，你想想看啊，洗巴既然是米非波设的仆人，哪有仆人自己来送礼主人却没有出现的道理呢？
可是那是因为米非波设以为他可以趁机恢复扫罗的王朝嘛。
哎呀，其实呢这根本就是洗巴编出来的假话呀。到撒母耳记下19章我们就会晓得洗巴是欺负米非波设腿瘸，自己没有法子出门，就趁着这个机会来讨好大卫啊。
那这么说，洗巴一定是个机会主义者，他的目的就是要吞掉米非波设的产业，对不对？
一点也不错。接下来撒母耳记下的16:5-8就是记载了那个咒骂大卫的示美。
撒母耳记下16:5-8，大卫王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美。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美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押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
第五节说，大卫王到了巴户林，这个地方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的3:16里也已经介绍过了。
没错，那是耶路撒冷城外橄榄山东边一个属于便雅悯支派的村子。当年米甲回到大卫身边去的时候，他的丈夫帕铁就是一路哭到这儿的。
对，当大卫走到巴户林的时候，圣经说有一个叫示美的人出来咒骂大卫。
石成
啊，
他为什么要无缘无故的咒骂大卫呢？
李文，你看圣经说示美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而且刚才我们不是说过吗，巴户林是便雅悯人的一个村子吗？
这个我明白，可是我的意思是说，示美即使是个便雅悯人，即使是扫罗同族的人，他也不应该这样无中生有，说什么你这流人血的坏人，你流扫罗全家的血。难道他不知道扫罗根本不是大卫杀的，伊斯波设也不是大卫杀的，大卫反而还哀悼他们，表扬他们吗？
哎，这就是人性的可怕了。我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说，欲加诸罪，何患无辞吗？我们自己不是也受到过别人颠倒是非的攻击吗？一个人要反对别人的时候，黑的也能说成白的哟。
没错，这是最刺伤人，最叫人受不了的话。我相信大卫听见肯定是怒气填胸。
刘文不要说大卫了，第九节告诉我们，希路亚的儿子亚比筛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可见连大卫手底下的人都觉得不能忍受了。
那么大卫有没有允许亚比筛去杀示美呢？
我们接着看撒母耳记下的16:10-12。
王说，希路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对亚比筛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哇，大卫真是了不起。
我也这么认为。其实呢，大卫这么说并不是承认示美对他的指控，而是承认神的主权。诗篇39:9里，大卫对神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
这么说，当我们看见什么事情都有神的美意，假使神没有允许，什么都不能临到我们，我们的心就能够和大卫一样平静安稳，没有苦毒，没有怨恨了。
是的，第13:14说，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行走，示美在大卫对面山坡，一面行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王和跟随他的众人疲疲乏乏地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歇息歇息。
哎，大卫这个时候的境况实在是很落魄呀。
是啊，反过来说，亚沙龙看起来倒是蛮得意的呢，因为他先有户筛的投靠， 又能够亲近大卫的妃嫔。
嗯，第十五节到十九节就是说到户筛来靠拢亚沙龙，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亚西多福也与他同来。大卫的朋友亚基人户筛去见亚沙龙，对他说：愿王万岁，愿王万岁。亚沙龙问户筛说：这是你恩待朋友吗？为什么不与你的朋友同去呢？户筛对亚沙龙说：不然，耶和华和这民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与他同住。再者，我当服侍谁呢？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我怎样服侍你父亲，也必照样服侍你。
我们上一次说过了，户筛本来是大卫的朋友，也就是大卫的资政或者是顾问一类的人物。他现在照着大卫的吩咐，假装要加入亚沙龙的叛党。
结果亚沙龙开头的时候虽然有点怀疑，可是经不起户筛几句谄媚的话，就前嫌尽释了。
对，然后呢，第二十节亚沙龙对亚西多夫说：你们出个主意，我们怎样行才好。
第二十一节亚西多夫对亚沙龙说：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你可以与他们亲近。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凡归顺你人的手就更坚强。
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从前谁能够拥有前王的妃嫔，谁就等于是得到了王权了。
也就是说，亚沙龙这么做的话，一方面可以公开的和大卫断绝亲子关系，一方面也是公开表示他已经得到了大卫的王权，对不对？
不错。第二十二节说，于是人为亚沙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亚沙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的妃嫔亲近。这个帐篷是当时一般人结婚用的华盖。
事实上，亚沙龙这样的举动无意之间就应验了先知拿丹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一节所说的话了。
是的，第二十三节说，那时亚西多福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亲爱的听众朋友，亚西多福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可是他却和亚沙龙一样，只要达到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
就是说嘛，我相信神是不偏待人的，亚西多福的主意再好，如果违背了神的原则，神肯定是能够破坏他的。
对，下一次我们就要读到神是怎么样来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了，怎么样去除掉亚西多福这个人。